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堂的主日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这宣教月的时候，我们真是想到我们教会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要宣扬主的名。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也看到过去10年我们在非洲所做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神，真的是带领了上千的人信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当我们耕耘的时候，我们就有收获，真是感谢神，求神真的把这个使命这个责任也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真的是透过生命的河水真的流到万国万邦。感谢神的带领祝福，愿神今天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愿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你们首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一次已经讲了3堂课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第4课啊。第四课神的子民，这一课呢我们主要是讲第2章。我们好不好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2章。彼得前书第2章，彼得前书第2章好不好？我只叫彼得前书第二章好不好？把从头到尾看一遍，不长，很短哈。然后我问几个问题，向大家能够抓住这一章的重点，好不好？赶快看一下哈。还是跟上一次跟大家看第一章一样啊。这一章有哪些字是重复的字？有哪些字呢？你觉得是一个连接的一个词，可以把上面总结下来，然后可以把它分段的。好。那么这一章你大概仔细看一下，可以分成几段，从哪一节到哪一节是一段，从哪一节到哪一节又是一段，然后呢有哪些字是重复很多次，一再彼得一再强调的。第三课的讲义还有没有人需要？上一课的，好，哎呦不够，对不起不够了，还不可以再印起来。如果需要的话，这边是我的原稿，可以拿去印哈。好，这一课分成几段？2段、3段、4段，大概来讲可以分2段。OK， 我上次讲过，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都是一段理论，然后马上就实际，再来理论，再来实际，再来理论，再来实际。好，所以他都是，然后呢？刚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弟兄也特别提到，就说其实整本彼得全书贯穿前后都是讲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在彼得全书里面啊，整个看到的就是这个。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分成2段哈，第一段是第2章第1节一直到第10节啊，2章1节到第10节。所以前面这一段呢是讲理论的部分，好，然后从11节开始，我们看到11节一开始那句话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就是这一句话就强调说我下面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好，我要你们仔细的听，好，这边特别讲亲爱的弟兄们，我下面讲的你们要听。就是要教导你们怎么样去做。我前面讲的是一段的理论，讲完了之后，我下面我要你们去做。所以我今天我大概只会讲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啊，这10节其实很短，短短的10节， 但是这十节里面有蛮深的蛮深的属灵的真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的来仔细研读这十节经节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找到之后我来念哈。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婴孩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这一段呢，其实是承接我们上一课所讲的。啊，上一课我们讲什么？还记不记得上一课讲什么？救恩，上一课讲救恩，对不对？然后呢，救恩是理论，行为是什么？如何靠着救恩能够胜过什么？胜过苦难，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如何得着救恩之后，可以靠着这个救恩，在这个苦难的日子，在彼得写书信给小亚细亚教会那一批信徒们，他们所受到的逼迫，他们所受到的在那个地方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彼得就特别写信给他们，就说你们如果要胜过这个逼迫，这个苦难，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们要先认识你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什么是救恩。当你得到之后，知道你的所受的救恩之后，你就有的能力，也就从神那边知道你的身份跟地位，然后你就可以克服了苦难。好，那么这一段第一到第三节主要是延续我们上面所讲的，得到救恩之后如何在苦难中过圣洁的生活。好，那么这一段呢，特别是说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好，他特别用一个例子，所以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我想保罗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要爱慕灵奶，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但是呢，在爱慕灵奶之前，你必须要先除去罪恶。我想如果是做父母亲，你们有小孩子，你都知道我们小孩子喂奶，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一定很喜欢吃奶，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如果他有肠胃病，或者是他身体不舒服，当你喂奶的时候，他会不会吃奶？通常都是大哭，一直哭，小孩子婴孩不知道，但是因为他身上有疾病，这个疾病就造成他没有办法吃奶。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了罪恶的时候，这个罪恶就好像一个疾病一样，让你没有办法能够吸收这个灵奶。当我们这个保罗也特别讲，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主刚刚得救的，就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啊，我们是吃灵奶。为什么叫吃灵奶？因为是要人家去喂养。但是当我们长大成熟之后呢，我们就不应该吃奶，我们就应该吃什么？吃干粮。所谓干粮，就是说那个干粮是所谓奶呢，是经过处理，经过 formula， 经过所有的，很容易被你消化，也就是说你听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干粮呢？干粮就是说圣经，给你圣经，你自己去读，你读懂了，读明白了，也就是说你自己去 process， 就好像你超级市场去买了菜回来，那些 raw material， 那些青菜肉，但是你必须要经过处理，做好变成一道菜吃的才能够吸收。好，这个就是吃奶跟吃干粮的比喻。但是这里彼得特别强调，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所谓吃灵奶，就是要领受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当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必须要先除去一切的恶毒。这恶毒就好像我们身上的疾病一样，必须让我们没有办法喝这个灵奶。所以这个，而且他这，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讲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也就是说，这些毒素如果有一点点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办法让你吸收啊。如果你肠胃有病，或者我们知道小孩子有一些寄生虫在肚子里面啊，你吃的任何东西进去，虫子把你吸走，你就没有办法消化，你就没有办法吸收了，所以你就瘦巴巴的啊。那所以这里彼得特别讲，我们要除去，完全除去所有的罪哈。这里面他讲了五个啊，阴毒，也就是一切的恶毒、诡诈啊。我讲义上面有写哈，阴毒就是一种阴险的心思意念，进而加害人生的一种阴谋；诡诈呢，是一种狡猾、歪曲是非，以手段蒙骗别人，然后得到利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欺诈的手段。假善hypocrisy， 就是好像我们知道耶稣最痛恨的一种人是哪一种人？法利赛人。为什么？假冒伪善，外表看起来很敬虔，实际上里面是很恶毒的哈。这个就是表面伪善来掩饰恶毒的动机和罪行。这个字呢，跟前面有一个字，一章二十二节，这个虚假，这个字，这个虚假就是说，对朋友不可怎样，不可虚假。一章二十二节这里特别讲，这个字是一样的一个字，好，就是说，你们爱弟兄要没有虚假，好，当如果你爱弟兄有虚假的话，你就是有罪在你的心里面哈。另外一个嫉妒，所谓嫉妒呢，我想这个罪很多人都有哈，总是会啊嫉妒别人比我好。这个嫉妒就是说，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就心里不高兴，心里不痛快，这就是嫉妒。好，那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怕看到别人的优点，其实别人的优点正好反映出你的缺点，然后正好也激励你，让你去鼓励你去改进自己，让你更能够成熟哈。另外还有一个毁谤的话 slander， 就是恶意的论断、毁谤他人，是非不分，刻意中伤，令人身败名裂啊。我想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写了很多哈，说我们人中白体中最小的一个器官就是舌头，但是呢，舌头真的是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一句话说的不好，一句话说的恶意的时候，就会让人跌倒哈，让人跌倒，甚至让人身败名裂。这里讲的哈，所以我们要完全除去所有的罪。当我们能够完全除去所有的罪，我们就比较容易吸收这个奶。好，其实婴儿吃奶需不需要我们叫他吃啊？他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吃奶吗？他一肚子饿就怎么样，哭，我们就喂他，对不对？好，其实当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很自然就愿意去吸收，我们很自然就，对不对？到时候我们会觉得饥渴，我们会觉得肚子饿，我们就想要吃奶。好，就像婴孩一样，他要成长，要成长的时候，他一定要吃奶，他就会觉得肚子饿，就想要吃。好，所以另外呢，这个彼得呢，讲到用这个比喻呢，是用到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哈。这里我也引用了这一节，经节在这里面。好，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就是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 所以小孩子吃奶的时候真的是对的奶他就吃得很高兴，你如果说是换了一个奶粉或者是温度不对，小孩子吃起来他就不爱吃。那有些人喜欢用喂母奶的时候，真的只有母奶才是最大的营养，那你喂他formula，喂他其他的东西，他反而消化不良，反而会吐出来。好，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尝过那个味道之后，啊，这句话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跟人家讲，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去 try。当我们真的是尝到了这个滋味之后，我们就感受到那种甜美，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滋味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把这个好东西去跟别人分享。在 Facebook 上常常看到有人说吃什么好的餐厅，这道菜多好，我特别用个照相机照起来这个菜，放在 Facebook 上让大家看，说哎呀，这是我吃的东西，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去尝一尝。我想我们信基督教，我们来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尝过这个滋味，我们就要去给别人分享，我们就让别人知道这个滋味是何等的美善，然后呢投靠他的是有福的。今天刘师母讲到也是也特别提到这个福哈，就是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呼召，从乌尔就搬到神要应许之地，神就特别跟他立约，然后特别祝福给他，不但给他，而且他的后裔的后裔。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也是蒙福的。也是当我们真的是听着神的话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好，那我们现在进到我们这一章的真正的主题。第四课我们所要讲的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哈，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好，提到，我想大家读的时候知道，讲到活石、灵工，然后讲到我们的身份，为什么？为什么？想一想，思考一下。磐石呀，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有没有？我想彼得写一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彼得原名叫什么？西门，对。西门是芦苇的意思，见了耶稣之后，耶稣把他改名叫什么？石头，就是一个 rock 的字，的 petrol 就是 rock 的意思， petrol 就是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在彼得前书，其实彼得用这个石头来做比喻，因为他自己耶稣把他改名叫石头，所以他用这个石头。而且这个你可以注意看，这里面好几种石头，啊，一个叫什么活石，还有呢房角石，还有呢还有什么石？绊脚石，啊，所以有三种不同的石头，这三种不同的石头 actually 指的都是，当然多等一下会再仔细讲。好，其实这一段整个从四节一直到第十节，中心的主题就是这个活石，就是这个活石。什么是活石？活的石头，对不对？我们也听过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我们要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活的祭哈。我们这石头是死的嘛？为什么叫活石？ 流出活水，石头可以流出活水，这个是除非亚伯拉罕击打之后才会流出活水。好，其实这一段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耶彼得用这个活石来做一个比喻，来叫我们所相信的人都能够得着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借着这个活石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活石是指什么？我们还是基督？刚刚我们那首诗歌讲基督 actually 活石是指基督，基督是那一块活石，只不过是彼得在这里讲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子，要像活石一样。好，所以这个活石真正所指的是耶稣基督。好，就耶稣基督。好，那么他特别用所谓灵工的比喻。好，我们刚刚提到灵奶，好，灵工，因为还有一个灵字是什么？有三个灵，灵祭，哈，还有灵奶、灵工、灵祭，这个三个灵哈，要记住哈。灵奶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读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吃进去。灵工，好。其实我们先看第二章四到十节哈，二章四到十节我来念好了。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着说，哦，我们就念到第五节好了。好，第五节这里讲作为灵工。好，所以我想这里第一个呢，主耶稣是活石，他自己就是活石。这里有几节经节哈，印在讲义里面呢，是指旧约的一些经节哈，我印在讲义里面。其实彼得这个活石的比喻呢，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啊。旧约，所以彼得只是把旧约里面的所讲的，把它引用来教导那一代的住在小亚细的西亚的基督徒。好，我们我把这几个经节念一下哈。在诗篇112篇22到23节哈，这里所写的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我曾经看过一个比喻哈，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耶路撒冷 Nelson 都去过哈，耶路撒冷现在只剩下的墙，那个墙我们看到那个石头有多大？15吨啊，很大的石头，而且这个石头都是从远远的山上把它凿成那个石头的样子，然后运过来，运到那里，然后再建造。所以耶路撒冷圣殿都是用石头，还有那些外墙都用石头所造的啊。那么曾经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石头很大，他们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结果呢建殿的官员看了这个石头说，哎，这个尺寸不合，就把它推在一边啊，不用，很久了不用。然后在建圣殿一直建的差不多的时候，哎，发现需要一块石头，很大的石头，这个殿才能够建完。结果到去找，哎，发现原来这个石头正好就是他们所需要建殿的这个石头。这就好像这一节这里所讲的哈， 这里说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好像被人家厌弃的一个石头，现在成为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房角啊，该来哦，房角石英文叫什么？
cornerstone。
cornerstone 就在 corner， 是不是？其实房角石很重要，房角石是一个根基，好，一个柱子要在，也就是说，我不是学建筑的，好，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房角石，也就是说这个根基、这个柱子要建立在上面，或者墙，所有着力点要着在这个上面，这个房子才会稳固，才不会倒塌。这个就是房角石的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石头在那里。本身呀，本身也是一个 reference， that's very good。因为所有的建造 actually 是从这个房角石开始的，建造砌墙、砌墙、砌屋，就是从这个 stone 开始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比喻，为什么被砌？这里讲到耶稣，耶稣是怎么样？耶稣被犹太人所弃绝，不接受他是他们的弥赛亚，不但不接受他，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代表耶稣他自己是被匠人所弃的，也就是被犹太人所弃的那一块石头。但是神拣选的耶稣要到新约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在旧约所讲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到了新约我们才看到这个事情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哦、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我们再看这下面一节经节，是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然后再看以赛亚书28:16，这里讲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好，这里主要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到这块房角石，这个石头，这个活石，这个活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一块活石，这个活石也就是变成要建造灵宫的这个房角石。好，所以在我们再看第四节这里讲哈，主乃活石，好，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哈。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耶稣是被人摒弃或者是拒绝的，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呢，耶稣却是被神特意挑选和贵重的。好，那我们读彼得前书有两个字其实讲了很多次，这两个字是什么？拣选呀，你说的没错，拣选在第一章里面讲了两次，在这里又讲，好，就说我们基督徒同样的像耶稣一样是被神所拣选的。好，我们是，我们的身份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所拣选的，好，被神所拣选，这很重要啊。就好像说在一个班里面，老师说我选你做班长，那你一定会觉得哇很骄傲，因为老师选我，好，或者我选你做模范生，那你更是骄傲，对不对？因为哇，我比其他人都在神的，在老师的眼中看为宝贵。其实我们跟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基督徒被神所拣选，在神的眼中一样是看为宝贵的，是看为宝贵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哈，主耶稣如果是活石的话，我们信徒要怎么样才能成为活石？我们信徒是本身就是活石呢，还是我们要如何才变成活石？我们信徒是不是神拣选以后就是活石？我们一个思考问题，我们要如何向耶稣成为一个活石？Debbie, already not yet.
我是活石，也是
那那那边。OK。要那个宣言，招给人，是要去光明的。呀，那是我们 OK 好。我啊，藏在他里面。Yeah, that's a very good answer. Very good. 还有没有 ？Right.与活石连接，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耶稣基督自己是活石，是房角石。神要我们建造成灵宫，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不经眼的石头，但是当我们连接在这个房角石上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成为活石，就是说我们只要愿意透过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连接，我们就是活石。好，我们就能够，我们就是活石，我们就能够建造，变成灵宫，哈，变成灵宫。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哈，下面我们是像耶稣一样被拣选的，我们的身份改变是经由这个活石的耶稣。我们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一块石头，就像彼得一样，哈，不起眼的石头。但是透过耶稣之后，经过耶稣的手，经过这个匠人的手，这样子与这个房角石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手变的活石连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神所贵重的一个活石。这个连接很重要一点哈，这个连接很重要一点。我说拣选神，我说神拣选你，啊，但是在圣经上讲到很多，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接受神的拣选，另外我们还要主动积极的去与这个活石连接。好，神说你是石头，我已经拣选你了，但是你如果不连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还不是石头，活石。你是一个石头，但是不是一个活石，没有办法建造成为这个灵宫啊。那么主耶稣让我们成为活石，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建造成为灵宫啊。这里是彼得用这种比喻哈，用石头的一些比喻来讲这个真理，来讲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好，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那造灵宫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灵宫？灵宫英文叫 spiritual house， 就是 house 啊，这中文叫翻译叫宫哈。神的 spiritual house 其实就是神的家，啊？什么？
灵宫是这个
灵宫
的这个
殿
是为了献祭的。
献祭的，呀，在其实，在下面一节，灵宫的建造，灵宫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祭司，在里面献上灵祭。好，这个是神要我们成为活石，所以是一步一步来的哈。第一个，我们要先被拣选，然后与主耶稣基督连接，连接之后要建造这个灵宫。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灵宫。等一下，好，灵宫，灵宫呢，这边讲到灵就 spiritual。啊，也就是圣灵的居所。 是由圣灵所掌管，服从圣灵的权柄，而不是服从人的权柄。所以在这个灵宫里面 ，OK， 我上次我记得我也画一个图在这里哈，跟大家可能有些人没有来，那就是说，其实他们那些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啊，他们是分散在各地哈、啊，那五个不同的行省。那么他们也在受到当地罗马政府的一些逼迫，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份的问题，他们是寄居的、啊、他们是分散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是罗马公民，或者是只是一些奴隶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在身份社会地位上受到一些歧视，那么也受到一些火炼的试验，这上次我们所讲的。那么当彼得就写了这封信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胜过这个火炼的试验、啊、虽然在外面都有火炼的试验，但是你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他的救恩，让这个救恩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 foundation， 然后让你能够胜过，在苦难当中有大的喜乐，能够胜过这些苦难。另外实际上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虽然你们在外面都有苦难，虽然在外面受到压迫，但是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得到平静安稳，这个就是 spiritual house， 这就是你们一起所建造的一个 spiritual house。 这个 spiritual house 有时候是在你的心里面，有时候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building、啊、但是这里面呢，这里讲 spiritual house 实际上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真正的一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 只不过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叫灵宫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是一个活的建筑物，不是一个单独的石头、啊、我们也知道要盖一个 house 必须要一块砖头一个石头这样一块一块堆起来才能够建造成一个 house， 对不对？单独一个房角石能算不算一个 house？ 不算。所以基督本身必须透过我们信徒与基督一起连接，我们够才能够成为一个 spiritual house。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而且这个 spiritual house 是一个接一个的建立起来，对不对？也表示说当我们建立这个 spiritual house 的时候，我们是彼此连接在一起，彼此连接在一起是透过谁？透过这个房角石，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 build up 这个 spiritual house、哦、这个 spiritual house。 而且这个 spiritual house 呢是按照神的心意被造的哈。好，是按照神的心意被造的。那么这里呢又特别，保罗也特别讲到哈，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么这个 spiritual house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教会，也就是说一个神的家，我们说神的家好了哈，在神的家中或者是一个小组，我们是由各种不同的信徒透过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成为一个 spiritual house。 好，那么在 spiritual house 里面我们必须要献祭，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下面一节所讲的。好，那么在 spiritual house 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就像保罗也曾经用一个身体来比喻，好，这个彼得用一个 house 来比喻，保罗用圣灵来比喻，就是说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肢体，我们有手的，我们有做眼睛的，我们有脚的，各个肢体器官有不同的功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在教会也有不同的服事，有些弹琴弹得很好就带领敬拜，有些人讲道就传福音、啊、那么有些人他说我对人我很愿意跟别人亲近，我很愿意 与别人打招呼，那么就做招待，各样各样的施工，在一个叫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互为肢体。好看最低第五，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而我是被建造成为灵工，做成为灵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做圣洁的祭司，做圣洁的祭司。这一节呢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耶稣成为一个活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彼此连接，建造成为了灵工。当灵工建造好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 spiritual house 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祭司。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就是得到这个观念，然后让就特别提倡，就是说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信徒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位分都一样，我们都是祭司。什么是祭司？祭司是旧约的一个观念，旧约那个旧约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以色列民在西乃山立约，特别颁布十诫，颁布完十诫之后，又跟摩西在山上把一些很多的教导，献祭的教导，教导给摩西，所以摩西就把它写下来。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制度。什么是祭司？祭司是神的代言人。还有呢？什么是祭司？祭司是主要的是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我们算媒介，或者是代言人，就是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旨意透过祭司传到人的身上。就是人跟神之间要透过祭司，在那个时代，在旧约以色列的时代，我们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透过祭司，透过献祭的这个礼仪，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犯了罪，我们还必须要献祭，还要给祭司，让祭司，或者是我们我们在旧约里面记载，我们长大麻风的，我们要给祭司去查看，祭司呢还帮你告诉你怎么做，都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然后呢，你洁净完了之后，还要再给祭司查看，祭司认为好了，才你还要献祭，然后才表示说你已经洁净。那么，但是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我们就成为祭司？因为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刹那，那个在圣殿当中有一个幔子，一个幔子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这个幔子呢，也就是只有祭司一年在那个大祭司每一年在除罪日的那一天，可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民到神的面前献祭，然后神就透过这个祭司他所献的祭，悦纳以色列所献的祭，然后赦免以色列所有的罪恶。但是耶稣基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成为那个大祭司，他已经代替了所有的祭司，代替了所有的人，到了神的面前，把我们跟神中间那个隔断的那个链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人可以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就进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你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祭司。那祭司的身份就是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就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把神的话透过我们去告诉别人。我们也能够把一些别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祭司。我们必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的话也带出来带给别人。这就是祭司。那很重要的，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在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做一个祭司必须要非常的圣洁。而且不但圣洁，祭司有很多的礼仪，要洁净之礼，要献祭之前必须要洁净多少次，还要淋浴，还要抹油等等。那么神所看重的是真的是圣洁的，特别是大祭司，如果说你带着罪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你是有罪之身，神马上就击杀的，必须是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大祭司，他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但是在这里所教导的，彼得所要教导就是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是活石，我们被神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在灵宫里面服侍神，我们是做献祭的工作，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祭司。那么做一位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本身必须要成为圣洁。好，下面一个，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也就是说一个祭司必须要献祭。保罗这里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讲说献什么祭，但是在其他的保罗的教导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祭，那我列在这边只是给大家做参考。以身体献上做活祭，以颂赞献上为赞美的祭，以善事献上为祭，以爱心的馈送为祭献上，以舍己献上为祭，以祷告献上为祭，以得救的灵魂献上为祭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献祭给神，我们知道那个香气是我们祭司要烧掉的，那个香气就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这个祭司看到这个是好的，而且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要献那个没有瑕疵的，选的羔羊是都没有瑕疵的才能够献祭。也就是神所要求的是完美的，是好的，是善的。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善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喜乐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献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灵祭，献到神的面前。好，灵工我们已经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我们要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当作，其实祭物一献上去都烧掉了，都死掉的。保罗要我们献上活祭，就是说我们在人是活着，只是说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人献在神的面前，当作一个活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死祭，死祭就是说 you kill yourself 死掉了，但是我们活祭，我们还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生活，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献在神的面前。 为神所悦纳的，这个叫做活祭。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服事都像做活祭一样，好，都像做活祭一样，好，只不过是保罗用这个祭献祭，就像彼得这边也用献祭来做比喻啊，就是说我们要献上这个祭物。这个祭物呢，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制度。立约的这个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们就是以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我们的职分哈。好，我们还是继续讲下去，我们时间不多。第二个，以基督为榜样，因耶稣是宝贵的房角石哈。好，这里第六节到第八节哈，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也是预定的哈。这里主要就是讲信的人，我们如果是信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看为宝贵，而且呢，我们信他之后，我们就不至于啊羞愧哈。这里讲到啊，不至于羞愧，这羞愧就是 shame 或者是 disappointment 的 disappointed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活石，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献上啊灵祭，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这样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绝对不会后悔，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好，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啊。啊，对于，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这些个不信，这个房角石呢就变成他们绊脚的石头，也就是说他们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神的刑罚就在他们的身上，也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让他们在罪上就跌倒。他们在罪上就跌倒，就像这里所做了一个比喻，他们好像这个石头把他们绊倒一样，好，就跌倒。所以这个石头呢，他们本身就变成一个绊倒别人的绊脚石，他本身也自己也在这块石头上面绊倒。好，所以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也被绊倒，他本身的罪也让他没有办法好得到好这个神所赐给他的他的荣耀哈。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哈。下面我们看到第九节跟第十节哈，这两节这一节经文是很多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经节哈。我们上次我们收到的问卷啊，大部分人都喜爱这一节。好，我们好，我们仔细来研讨一下这节哈。我来念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哈。很多人就说，哎，这节应该是指基督徒，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如果仔细的思考，这一节经节是指这个灵宫的一个教会，神的家，好，因为前面是讲我们要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好，那么这个灵宫的目的就是这一节所讲的，也就其实是在讲整个的一个教会。好，但是我们后来我们一般的人就把这个，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属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把这个教会的方式延伸到我们基督徒身上， 变成我们的责，我们的啊，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责任。但实际上，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是讲这个灵工的身份跟灵工的地位哈。哦，这边讲一下，就彼得借着旧约的教导，鼓励受信的基督徒肯主动的靠近神，向往神的同在，可以得回属神子民的身份，并借着这身份得到真正侍奉神的圣职，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子民的关系哈。它主要的是应用的经节是在出埃及记19:5-6哈，这里讲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好，这个主要就是说，当初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特别讲了这句话，他说，我要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为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主，啊，我是你们的主，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啊，其实这是整个救赎的计划。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带领，让亚伯拉罕的家族然后变成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种族，然后变成一个国家。但是神最大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目的是要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家族，整个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然后所有的人都要透过以色列得到祝福，也就是透过以色列的后裔得到蒙福。那么很多人就把这个以色列后裔，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好，得到蒙福。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注重为以色列祷告？因为圣经也特别讲说，你祝福以色列的，你自己也蒙福。好，因为所有的福都从今天早上刘师母特别讲的哈，在创世纪里面跟亚伯拉罕立约所讲的那句话，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福我要祝福你，不但祝福你，还要祝福你的后裔。那我们都是透过这个以色列得到这个祝福，得到这个祝福。所以 actually 这一句后面讲到，这有四个哈，四句话，很重要的四句话：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这四句话是讲到现在的讲到教会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讲到那个时候，其实整个这几句话其实为以色列民所讲的，但是彼得把这句话把它应用来变为这个灵工，这个灵工的目的就是说，所有在里面的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啊，都是尊君的祭司，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要属神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呢，是神特别所拣选的哈，是一群主的集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见证神要救赎的工作。这个最重要是强调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好，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所拣选的。好，被神所拣选的。另外，君尊的祭司 ，a royal priesthood。我们的身份就好像君王一样的尊贵，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透过耶稣的神，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祭司。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但是这个祭司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不是只有一个祭司，是一个祭司团，啊，而且是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整个教会是所有的人都是祭司，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服侍哈，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哈。这个我们的地位是尊贵的，啊，我们的身份 是也是尊贵的哈。那么我们是特别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因为这是被弃绝的，但是我们像耶稣一样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那么其实我们服侍不是透过我们服侍，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哦，这个大祭司我们才能够服侍。圣洁的国度，什么叫国度？国度呢是神他所掌权的地方啊。那我们常现在我们把国度当成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哈，我们希望这整个宇宙就像今天刘师母所讲的啊，当天国再来，像马太福音24章讲的啊，当天国再来的时候，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天下都是成为神所掌权的国度的时候啊，是国度啊。那我们的信徒呢，这里讲做圣洁的国度呢， actually 这个圣洁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啊，要在神掌权的生命当中彰显出神的圣洁。那么这句话主要是强调我们过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后一个，属神的子民，这是 a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子民呢，在神是在神的国度和政权之下受神的掌权和保护哈。在旧约的时代呢，在西乃山上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在新约呢，教会就是我们新的以色列民，也就是说神在跟以色列立约，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新的以色列人，按照保罗的说法啊，不是只有肉体上受割礼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受割礼的，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有价值的，是值得骄傲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哈，随便举一个例子，我这边有一支笔，这个笔大家猜这个笔多少钱？如果说我要拍卖这支笔OK， 我说如果我说这支笔是我自己用的笔，那我说哇，最多不超过1块钱啊。我说如果这支笔是 Obama 在 sign 他一个 一个律法的时候，在比如说那个最近他有一个颁布一个法律，他用了这支笔来签名来公布这个法律，那我要拍卖这支笔，这支笔多少钱啊？
100块。
或者说如果说我说这支笔是以前拿破仑的时代他所用的所以一个笔的价值在于它是属于谁的，对不对？比如说属于我的那个笔不值钱，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彼得要特别在那边要教导那一些好像受到苦难当中的一些信徒们，跟他讲说你们现在的身份你们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不要小看你们自己，你们在属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你们现在是属于神的，你们的地位不一样，你们身份不一样，你们的价值也不一样，所以你们要有不同的价值观，好，不同的价值观，因为你们是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好，所以我们要特别看重这个价值，是非常的宝贵的，好，是宝贵，我们是属于他的。好，最后还有几分钟再讲教会的特殊的使命哈，在第10节， 就在第九节的后半，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哇，这句话对那些受逼迫的那些小亚细亚民众，这句话真的 touch 到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好像不是在罗马帝国，他们不是属于罗马的公民，但是现在彼得给他们另外一个新的身份，也就是说你们从前是不值钱的，现在你们是值钱的。我想我这边做了一个表，对不起，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是神的子民，从前是未蒙连续的，现在蒙了连续，从前是在黑暗里的好像没有希望，现在是在光明里。他说我们是把我们的位分好像我们从在黑暗里面把它迁到光明当中。保罗也曾经讲过这个例子，我们的身份是被迁徙到进入光明里面。我们从前好像是被遗弃的，匠人所遗弃的那个石头，但是现在我们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我们是活石。我们从前，对不起，这弄颠倒了，我们从前是在罪中的，现在是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从前是败坏的，现在是圣洁的。我们从前是别人的绊脚石，现在是神眼中的活石。我们从前是客里的寄居的，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在神家中的人。我们从前是普通人，现在是神家中的祭司。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有祭司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所以第四，这里特别讲到基督教的特殊的使命。其实这个使命跟我们今天所讲宣教约所讲很有关系。其实耶稣教在这里彼得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宣扬，我们看到第十节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一个宣扬，也就是说前面也讲的，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要告诉别人，你就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身份是宝贵的，我们尝过那个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要去告诉别人说这个滋味是多么的甜美。所以就是要传福音，第一个宣扬。第二个呢，美德就是好的事情，把那个好的事情跟别人讲，就是做见证。其实做见证很简单，就是你以前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你以前的价值观是什么，现在价值观完全改变。所以为什么受洗的时候常常会问你受洗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其实受洗之后真的是整个价值观改变。我是觉得在这里彼得特别勉励那些受苦当中的基督徒，你们的身份不一样，你们不再是被人家看为看不起的那一群好像说在美国的那些 illegal immigrant，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但是现在彼得给你们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你这身份在神的眼中是看成宝贵的，你这个身份呢是有特殊的价值的，而且你这身份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家中，是你要尽上你的本分的。所以你虽然你在外面受到火炼的试验，但是你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得到这个身份，得到这个价值，得到神的保护，在神的掌权当中得到这个保护，也得到这个平安，也得到这个喜乐，也能够得到这种极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就靠着这个救恩，靠着这个恩典，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苦难。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基督徒的身份，有了这个，这上面所讲的这个四个身份。好，所以我希望你们做作业你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人，是尊贵的，是神家中的祭司，要如何在你的生活中活出祭司的身份和价值。好，希望你大概只有十个人交作业，我希望能够多一点人交作业。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在这宣教月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神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宣扬 我们要真的是要啊，要把我们自己的美德要能够宣扬出去。真是感谢神，我们有了新的使命，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主啊，真的是叫我们，叫世人不要看清楚我们，因为我们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感谢神，让我们有有不同的看见。也感谢神，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为神发光，能够为神传福音，能够为神做见证。感谢神，求神祝福带领他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